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强风暴再次来袭，美国中西部地区民众出门要小心。
耶伦访问欧洲，呼吁美欧应团结应对中国产能过剩。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指出，中共正持续迫害法轮功。
拜登政府宣布释放100万桶汽油，以降低油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联合国民发言人21号说，由于困苦的加沙居民蜂拥拦截前往当地的援助物资货车，使得物资分发作业已经连续第三天暂停。联合国正在计划另外寻找新的途径来运送货物。上周，美军刚刚将一座临时码头成功固定在加沙走廊的海滩上，目的在于加强对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提供紧急援助。联合国指出，这个码头已经于17号开始运作。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位于加沙迪尔巴拉的仓库也收到10辆货车的粮食载运量，但隔一天，在第11辆货车遭到拦截之后，只有5辆货车的载运量抵达仓库。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言人伊蒂法说，后勤团队已经在计划粮食分发的新路径和协调工作，以防止更多援助物资遭到拦截。
由于以色列稍早关闭了美联社在加沙走廊的直播画面，引发美联社抗议和白宫的关切，目前以色列已经撤销了先前的这项决定。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以色列周二稍早指控美联社违反以色列新的媒体法，向总部在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提供加沙的直播画面，进而下令查扣美联社的摄像机和转播设备。此事引发华府的关切后，以色列通信部长卡尔西随后发表声明说，我已下令取消这项行动，并将设备归还给美联社。白宫发言人则强调说，我们已经直接与以色列政府联系，表达我们对这次行动的关切，并要求他们撤销这项决定。根据美联社的说法，以色列通讯部官员是在瞭望加沙走廊的以色列南部城镇史洛德美联社的据点时查扣上述设备。
据拜登政府周二表示，美国将从东北部的储备中释放100万桶汽油，以降低今年夏天的油价。这些汽油是来自新泽西州和缅因州的储存点，将以10万桶为单位分批次出售。美国能源部说，这种方法将创造一个竞争性招标过程，确保这些汽油能够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前流入当地的零售商手中，并以具竞争力的价格出售。能源部说，此举的目的是帮助降低美国家庭和消费者的成本。此前，国会已经授权出售美国东北部地区一批汽油储备，国会3月份也曾在批准的临时政府支出中涵盖了相关行动。能源部表示，选在这个时候出售100万桶汽油，目的是在夏季的驾驶季节开始时缓解驾车者的压力。
教廷国务院长帕洛林枢机主教本周表示，梵蒂冈想在中国成立常设办公室。对此，与梵蒂冈有邦交关系的中华民国外交部周三指出，梵蒂冈台湾邦谊深厚维持，了解教廷是希望促进中国天主教徒拥有信仰自由和权利，但是台湾外交部正密切关注梵蒂冈与中共的互动，也呼吁各国应该共同促使中共停止侵害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的行径。台湾外交部提到，在近期台梵互动上，教宗方济各已指派教廷驻菲律宾大使布朗总主教担任特使，于5月19号到21号来台参加第16任总统及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并觐见总统赖清德。外交部强调说，台湾将密切关注梵中互动情形，并持续推动与教廷及天主教会在人道关怀的领域合作，共同捍卫宗教自由的核心价值，也希望为促进世界宗教自由做出具体的贡献。
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本月发布的2024年年度报告，回顾了2023年各国的宗教自由情况。报告指出，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共在国内和海外继续迫害法轮功等信仰群体。报告写道，2023年仅法轮功消息来源就记录了 6514起骚扰和逮捕案件，1190人被判入狱，209人因迫害而死亡。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施内克对《大纪元时报》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非常可怕，越来越糟糕。他说，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非常严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对此正进行仔细监测，这也是我们决定将中共列为特别关注国的原因之一。美国政府也非常关切中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
英国一位37岁的前海军陆战队员崔克特近日被控违反英国国家安全法，为香港情报机关工作。他曾经于本月13号出庭应讯，但是英国警方周二公布，崔克特已于19号身亡。目前该案正在调查中，并将择日验尸。之前，包括崔克特、魏志良和袁松彪等人一同被控为香港情报机关非法从事监控、资讯收集等活动。主要的对象包括旅英的香港异议人士，这三人还被指控曾企图强行闯入民宅，他们都在5月初遭到逮捕。其中，魏志良是英国边境部队成员，被捕前曾派驻英国最大国际机场伦敦希斯罗机场；袁松彪则是退休港警，被捕前是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行政经理。崔克特等人原本定于5月24号出庭应讯。不料，警方周二公布，崔克特已于19号下午身亡，并在英格兰东南部的波克郡一处公园被发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耶伦访问欧洲，呼吁美欧应团结应对中国产能过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 OpenAI 发布了一款可以用不同声音笑、唱歌和说话的个人助理一周后，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喜欢把人工智能拟人化。上周，该公司展示了一款新的语音助手 ChatGPT4o， 据称它可以理解情绪并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个模型可以实时对音频、视觉和文本进行推理。与现有的模型相比 ，GPT-4o 在图像和音频理解方面尤其出色。GPT-4o 可以在232毫秒内对音频输入做出反应，这与人类在对话中的反应时间相近。在最新的采访中，纳德拉强调，用户需要注意，人工智能软件显示的能力不是人类的智能。事实上，纳德拉甚至对人工智能一词的选择感到遗憾。这个词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的。他补充说，我认为最不幸的名字之一是人工智能。我希望我们把它叫做不同的智能，因为我有我的智慧，我不需要任何人工智能。纳德拉表示，自己只是想让人工智能软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Autodesk 公司周二宣布已经收购Wonder Dynamics， 两家公司曾一直有密切的合作。据悉 ，Wonder Dynamics 作为一家初创公司，旗下的 Wonder Studio 是一款融合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 3D 动画和视觉特效创作工具，并和 Autodesk、Maya 等其他主流的 3D 设计工具高度兼容，帮助艺术家更轻松地在场景中制作 3D 角色动画、灯光和构图。Wonder Dynamics由视觉特效艺术家托多罗维奇和演员谢利丹创立，他们的初衷是为艺术家打造一个工具，使得艺术创作工作变得更容易。 Wonder Studio 号称使得创作者把 CG 角色拖放到任何的场景中，就像把图标拖到演员身上一样简单。两者的结合对于创作者或是影视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大事。 Autodesk 收购 Wonder Dynamics， 把它和 Autodesk Flow数据和流程整合起来，帮助更多创作者在把 3D 动画角色添加进项目和故事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缩短学习成本，并采用自动化手段完成通常复杂且耗时的流程，带来的可工作效率巨大提升，能让艺术创作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艺术创作的本身上。
近日，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 IMEC 举行年度科技论坛， 邀请超威执行长苏姿峰、台积电运营长米玉杰和鸿海的董事长刘扬伟主讲 AI 等产业趋势。2024年是 iMac 成立40周年，5月22号和23号两天在安特卫普举行世界技术论坛，并颁发年度创新奖给台湾美籍超威执行长苏姿峰。苏姿峰在演讲中以超威产品性能彰显40年来半导体的技术演进。从1984年超威286处理器内含134000个电晶体，到如今该公司最先进的伺服器处理器含900亿个电晶体，再到其最新人工智能处理器 M1300 更是包含1530亿个电晶体。他想强调的不只是电脑运算效能进步，还有背后的能源消耗问题。因为驱动 AI 芯片运算需要好几百万瓦时的电力， AI 时代的耗电量将拉出一条陡升曲线。苏姿峰认为，科技人有责任透过各种创新研发，包括晶片运算处理、晶片封装和演算法，整个 AI 科技生态系应共同将耗电成长曲线拉得平缓一些，并邀请科技界人士一同努力投入，使整个产业系统性提高能源效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正在访问欧洲的财政部长耶伦呼吁欧盟需要与美国一起打击中国产能过剩和倾销。他还警告说，中国廉价出口浪潮对全球经济将构成严重威胁。请听报道。
周二，财政部长耶伦在前往意大利参加七国集团财长会议途中，在法兰克福发表讲话。他表示，美国及西方盟友必须团结应对中国过剩的制造业，否则他们本国的行业将面临风险。耶伦强调，美国无意执行反华政策，但中共的行为已经对全球经济构成威胁。耶伦说，当我们坐在这个房间里时，中共的产业政策看起来似乎很遥远，但如果我们不采取战略性的、团结的方式做出反应，我们和世界各地企业的生存能力将会面临风险。在耶伦发表上述言论的一周前，白宫刚刚开始对中国科技产品，包括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矿产等产品大幅加征关税。其中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从25%提高到100%，太阳能电池关税从25%提高到50%，锂离子电池也从7.5%提高到25%。他表示，关税上调是战略性和有针对性的举措，而美国此举也是在保护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等州的工业。该地区的蓝领阶层是总统拜登和共和党人川普争取的对象，这些摇摆州的选民将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投下关键一票。另一方面，虽然欧洲也支持反对中国过剩产品倾销，但在美中不断加深的贸易紧张局势下，欧洲正在寻求较为中间的立场。与美国相比，欧盟目前向中国出口了更大比例的商品。欧盟则试图通过符合 WTO 规则的调查和报告来解决大量廉价的中国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等问题。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华民国立法院会21号继续审理国会改革法案，在野党以人数优势强行二读表决通过了部分条文，场外聚集上万人潮在雨中抗议，民团喊话24号将会再次聚集。今天希望之声主持人高杰21号深夜在台湾的立法院抗议现场发回的采访报道。
中华民国立法院21号挑灯夜战，继续审理国会改革无法。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携着人数优势，二读表决通过共21条条文，以及一个张明调查权行使。场外约有40个民间团体号召民众在立法院外集结，抗议审查过程违背民主程序。虽然现场飘起细雨，但越晚人潮越多。主办单位称现场近3万人，要求退回法案。 希望之声主持人高杰当晚在台湾的立法院外巧遇前来关心这场抗议的资深媒体人石柏明夫，他解析台湾人站出来的原因。
比如说藐视国会罪，藐视国会罪的话，任何一个立法委员可以肆意的去让国家机密、让军事机密、让企业的机密可以公布于众，这样台湾会丧失任何的自己的防卫的空间，会丧失国际企业进军台湾的机会。所以说这么一个，我认为这次的国会藐视国会罪可以说是一个新版的动员勘案时期特别条例、临时条例，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台湾人站出来，我认为是一个怎么说呢，台湾又遇到了大是大非的时刻。
虽然法案尚未完成三读，但立法院程序委员会已经将国会改革法案列为24号院会讨论事项，续审国会职权修正相关法案。目前还有立委行使调查权、听证权等条文，以及刑法增订藐视国会罪等条文尚待处理。民间团体喊话24号将再次聚集。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
做政治的真谛是在于多数所需要需要尊重少数，才有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占据，仅仅因为占据席次的这个多数，就利用这一种多数的暴力，不让这个少数有一个充分讨论的空间，就想要这个强渡关山、抱虎平和。我想这样的一种做法本身不会被台湾人民所容忍，所以现在就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希望之声主持人高杰提到了他在现场的观察。
台湾民众到立法院反对呢目前正在讨论的这种程序不正义的立法。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持续呢现场人非常非常的多，非常有序。这里边有年轻人，我刚才有看到13岁的孩子，有来自于缅甸在台湾居住了30多年的华侨，有呢是从商的，有了下班之后赶过来现场的。他们呢每一个人的发言都非常的清晰，诉求非常的清晰。那么他们也表示呢，如果立法委接着再去，他们周五的时候还会再来台湾。在10年前曾经经历过太阳花运动，那次运动呢是阻止了当时的服贸协议和中国大陆的一些服贸协议的规定，但其实呢之后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这种合作仍然摧毁了台湾相当多的一些小企业。那么这一次呢，如果修改立法的这样的一些程序，扩大了立法委的权利的话，那么这些民众呢都非常担心之后他们还会拿出哪些有利于大陆而不利于台湾的一些法律，甚至有更多的对台湾民主的侵蚀。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事情的发展。
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国家气象局风暴预报中心周二警告，美国中西部部分地区可能会遭受破坏性冰雹、大风和强龙卷风的侵袭，届时可能会爆发严重雷暴，并可能出现至少每秒50米以上的 EF2 级龙卷风。请听报道。
根据国家气象局风暴预报中心周二发布的报告指出，预计周三从德克萨斯州到纽约州西部的1500英里范围内将出现更多的强雷暴天气，任何风暴都可能带来破坏性的狂风和冰雹。另一方面，周三还可能出现龙卷风，主要集中在德克萨斯州和肯塔基州之间。风暴预报中心表示，目前有超过2500万人处于3级或4级严重雷暴风险之下。周二早晨，这些强烈风暴正穿越中西部部分地区，但更危险的风暴将在白天形成，而最大的风险区域集中在爱荷华州大部分地区、伊利诺伊州西北部、密苏里州北部、威斯康辛州西南部和明尼苏达州东南部。周二下午和晚上，风速高达每小时90英里的飓风级风力已经横扫该地区，这些强风预计损坏树木和电线，从而威胁电力供应。气象局提醒说，爱荷华州的德梅因市是最强烈风暴和潜在龙卷风的重灾区，但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其他人口密集区同样面临破坏性风暴的风险。由于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爆发也对爱荷华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辛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部分地区构成威胁，这些地区已发布洪水警报。 预计一些地方的降雨量会达到1至3英寸，某些地方的总降雨量可能达到5英寸。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强调美国团结世界各国维护台海稳定。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强调，美国团结世界各国维护台海稳定；
美国和沙特几近达成与防务和民用核领域有关的双边协议；
美国商务部发布 AI 安全的战略愿景；
美国启动新一轮对华关税；印度担忧中国商品倾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华盛顿与利雅得之间的突破性外交协议基本达成，但涉及以色列的更广泛协议取决于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信道路。这位美方官员周二说，华盛顿与利雅得就美国在防务和民用核项目上的帮助进行的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两国已经达成接近最终定稿的双边协议。这些讨论是美国为达成大交易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大交易将包括沙特和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但这取决于以色列是否愿意向巴勒斯坦人做出让步。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说，在达成最终的三方协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长达7个月的战争也必须结束。
欧盟部长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比利时21号表示，欧盟各国已经正式通过将欧盟冻结俄罗斯央行资产的所得收益用于援助乌克兰。根据这项方案，90%的利息收入都将投入欧盟军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的欧洲和平机制基金，另外的10%用于以其他的方式支持基辅。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的说法，欧盟预期这些冻结的资产将可在2027年前产生约150亿到200亿欧元的利息，预期乌克兰将可在今年7月份拿到第一笔资金。乌克兰外长库列巴21号感谢欧盟的这项决定，但是他重申，乌克兰最终的目标是应该要没收这些资产。
美国太空司令部周二表示，俄罗斯上个星期发射一颗卫星，美国情报官员认为这是一种能侦察和攻击其他卫星的武器。美国太空司令部发言人在给路透社的声明中说，俄罗斯把这种新太空反制武器部署在跟美国政府卫星同样的轨道上。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周二说，俄罗斯已开始准备和使用非战略核武器的实际训练。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表示，北约不应排除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则表示，乌克兰有权使用西方导弹攻击俄罗斯领土。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与来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至少50个国家的防务领导人周一开会，协调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目前，乌克兰正在抵抗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州发起的新攻势。
爱荷华州格林菲尔德镇周二遭到了龙卷风的袭击，小镇几乎被毁。媒体报道，爱荷华州警方发言人丁克拉指出，这场龙卷风摧毁了格林菲尔德镇的很大一部分。目前可以确认龙卷风造成多人死亡，可能要到周三才能确认详细的伤亡数字。丁克拉指出，格林菲尔德镇人口大约2000人，但在这次灾害中有多人死亡，10多人受伤，加上当地医院在暴风中受损，许多的伤者不得不转移到临近城镇的医院中。福克斯新闻报道指出，截止到周二晚上，美国中西部地区已经报告出现了33次龙卷风，其中大部分发生在爱荷华州中部和西部。 爱荷华州州长雷诺斯宣布，州内15个郡进入灾难紧急状态。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二发布的美国有关人工智能安全的战略愿景，并宣布了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之间进行国际合作的计划。商务部说，为了进一步促进该网络之间的合作，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在旧金山地区召集国际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会议。这个研究所最近在湾区设立了办事处，并将利用硅谷这个地理位置来招募更多人才。就在商务部宣布这份战略愿景之际，谷歌、Meta 和 OpenAI 等公司在人工智能首尔峰会上做出了自愿的安全承诺，包括在无法控制最极端风险的情况下停止使用他们的尖端系统。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是去年11月在英国布莱切利公园举行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的后续会议。
随着美国最近宣布将对包括电动汽车电池、计算机芯片和医疗产品在内的各种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印度的出口商担心中国失去的重要市场可能会导致同类的中国产品向印度倾销。上周，美国宣布将把电动汽车的关税从25%提高到100%，使总关税达到了102.5%。锂离子电动汽车电池和其他电池部件的关税从7.5%提高到25%，太阳能电池板使用的光伏电池从25%提高到50%，一些关键矿产的关税将从零提高到25%。美国还将把船岸起重机的关税从零提高到25%，注射器和针头的关税从零提高到50%，医疗机构中使用的一些个人防护设备的关税从零提高到25%。美国称其经济安全面临不可接受的风险，因为他认为中国的不公平做法使全球市场充斥着廉价的商品。新德里的贸易分析人士强调说，在美国大幅提高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的关税后，印度政府需要保持警惕，以应对电动汽车和电池的可能倾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强调美国团结世界各国，维护台海稳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中日韩峰会预计5月26号到27号在韩国首尔登场。日本媒体报道，三国政府人士正在协调峰会的成果文件，而是否同意重启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FTA 谈判也受到了瞩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中共总理李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计划出席峰会。数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三名领袖预计同意以未来导向的方式致力于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消息人士还说，目前也正在协调三国领袖确认在2023年11月份的三国外长会议谈及的领域展开进一步的合作，包含经济、贸易、人员交流、安全以及应对传染病等公共卫生议题。消息人士透露，成果文件可能会记载三国将努力定期召开三方峰会以加强关系。日本也希望展开合作以应对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还有核武和导弹议题。
由于苏伊士运河无法过境，以及巴拿马运河逐渐恢复通行，海运运价上涨，航运供应仍然不足以满足需求。韩国媒体指出，这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运价将持续上涨。不过，出口产业则面临成本增加的痛苦挑战。根据5月份的行业报告，22号，国际海运航线上海货柜运价指数 SCFI 报2520.76点，比上周上升214.97点。SCFI 自3月29号的1730.98点以来，连续5周上涨，这是自2022年9月9号的2562.12点以来首次突破2500点大关。五月，韩国海洋商业公司集装箱综合指数为3158点，比前一周的2717点上涨16.23%。 在所有航线上，货柜综合指数连续五周上涨，达到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货运业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价格将持续在高位。尽管今年在亚欧主要航线上部署了114000个 TEU 大型船舶，但供应短缺仍然存在。韩国海洋商业公司的分析显示，三大航运联盟营运25条亚欧航线，目前约有36艘船舶不足。
美元坚守在避险利率和美国今年降息前景的支撑下，周二黄金价格仍然达到2400美元，现货黄金下跌0.2%，报每盎司2420.49美元。6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0.5%，报每盎司2425.90美元。Metals Focus 专家卡瓦雷斯指出，自今年3月份以来，随着黄金周一创下2449.89美元的历史新高，总体的情况并没有真正改变。全球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对黄金仍然非常有吸引力。由于美联储试图实现软着陆，一些投资者聚焦快速上升的美国公债，成了市场的驱动力。近日的数据表明，美国通货膨胀逐渐下降趋势，但多位美联储的决策者对过早降息仍持谨慎态度，但排除了升息的必要。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全球黄金实物支持的黄金ETF 上周净流入10亿美元，是自2023年10月份以来最大的单周流入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秦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据中共外交部宣布，要对美国众议院前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实施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中国境内财产和禁止入境。尽管这项行动对加拉格尔本人毫无影响，但这已经是中共当局宣布对3家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后，又一项对美国和台湾新政府的威吓行动。请听报道。
据中共外交部周二宣布，对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前主席麦克加拉格尔进行制裁。此举正值赖清德就职台湾总统的第二天。加拉格尔通过他担任研究员的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声明回应说，这些制裁至少揭示了中共和新冷战的两个重要事实。首先，我们正在应对一个永远偏执的马列主义政权。这个政权完全致力于与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人权和言论自由进行长期斗争。其次，中共与美国之间不存在道德等同性。美国制裁犯下种族灭绝罪和贩卖致命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中共官员，而中共制裁的却是说出自己想法的美国官员。加拉格尔说，随着中共企图让自由捍卫者晋升，我们应该继续揭露中共在国内日益严重的专制镇压和在国外的侵略行径，并坚定地促进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自由和繁荣。同一天，对华政策跨国会议联盟也在 X 平台上表达了对加拉格尔的支持。该联盟说，他因为有效领导了对抗共产中国构成的挑战，而受到北京的不公正对待。我们知道，这些制裁并无法阻止他开展重要工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反驳有关拜登政府软弱而导致中国盯着台海的指责。布林肯强调，美国团结世界各国，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确保中共不会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改变现状。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周二就国务院2025财政年度预算案举行听证会。中央社报道，国务卿布林肯出席，他在证词中提到，中国正在追求军事、经济及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挑战我们对自由、开放、安全及繁荣的国际智慧愿景。共和党籍参议员斯考特指责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软弱，未能以实力服人，这似乎让美国面临更多挑战，包括台海局势。布林肯回应，美国团结各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布林肯说， 如今中国听见一国又一国对台海的立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积极参与推动。此外，美国对自身重大投资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上更是如此。共和党籍参议员保罗质疑对中国寄出制裁及公开责难的实质效果，认为国务院未能胡萝卜与大棒并用，恐怕导致反效果。布林肯反驳说，如果你想看威吓，我会请你天天逛中共外交部网站，了解他们对我们的评价。布林肯表示，不会为支持美国劳工及企业而向任何人道歉。身为外交官，他一向试着以外交方式与合作伙伴或对手接触，看是否能生效，不然就必须使用一切能用的手段。有别于同党议员，保罗主张对中共软硬兼施。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吉姆·里斯认为，拜登政府提出的预算划错重点，无意美国与中国竞争。他指出，如果想击败中国，就应关注中国在港口、机场、数字科技及其他重要领域日益成长的优势。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维尔玛三月中旬谈到预算时指出，美国必须利用一切可用工具击败中国，并请求一笔五年期的40亿美元的强制资金指引，其中20亿美元将用于协助印太国家反击掠夺性行为。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